有没有这种说法，这是齐豫的老歌。继续在临时中跟您分享的，这是周扬所推荐来的周国平的文章，人的高贵在灵魂。
怎么也怎么怎么也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有一句名言，人是一只思想的芦苇。他的意思是说，人的生命像芦苇一样脆弱，宇宙间任何东西都能置人于死地。可是即使如此，人依然比宇宙间任何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人有一颗能思想的灵魂。我们当然不能否认肉身生活的需要，但是人的高贵却在于他有灵魂生活。作为肉身的人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唯有作为灵魂的人，由于内心世界的巨大差距，才分出了高贵和平庸，乃至高贵和卑鄙。2000多年前，罗马军队攻进了希腊的一座城市，他们发现一位老人正蹲在沙地上专心地研究一个图形，他就是古代最著名的物理学家阿基米德。他很快地死在了军队的箭下。当箭朝他劈来时，他只说了一句话，不要踩坏我的圆。在他看来，他画在地上的那个图形是比他的生命更加宝贵的。更早的时候，征服了欧亚大陆的亚历山大大帝视察希腊的一座城市，遇到正躺在地上晒太阳的哲学家狄欧根尼，便问他，我能替你做些什么？得到的回答是，不要挡住我的阳光。在他看来，面对他在阳光下的沉思，亚历山大大帝的赫赫战功显得无足轻重。这两则传为千古美谈的故事，表明了古希腊的优秀人物对于灵魂生活的真爱。他们爱思想胜于爱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把灵魂生活看得比任何外在的事物，包括显赫的权势，更加高贵。珍惜内在的精神财富胜于外在的物质财富，这是古往今来一切贤哲的共同特点。英国作家王尔德到美国旅行，入境时海关的官员问他有什么东西要报关，他回答，除了我的才华一无所有。使他以为自豪的是，他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他拥有不能用钱来估量的艺术才华。正是这位骄傲的作家在他的一部作品里告诉我们，世间再没有比人的灵魂更宝贵的东西，任何东西都不能跟他相比。其实无需举这些名人的事例，我们不妨稍微留心观察周围的现象。我常常发现，在平庸的背景下，哪怕是一点不起眼的灵魂生活的迹象，也会闪放出一种很动人的光彩。有一回我乘车旅行，列车飞驰，车厢里闹哄哄的，旅客在聊天打牌吃零食，一个少女躲在车厢一角，全神贯注地读着一本书。她读得那么专心，还不时地往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子上记些什么，好像完全没有听见周围嘈杂的人声。望着他仿佛沐浴在一片光辉当中的安静的侧影，我心中充满感动，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那个时候我也和他一样，不管置身于怎么样混乱的环境，只要拿起一本好书，就会忘记一切。如今我自己已经是一个作家，写过好几本书了，可是我却羡慕这个埋头读书的少女，无限缅怀已经远逝的、有着同样纯正追求的我的青春岁月。每当北京举办世界名画展时，便有许多默默无闻的青年画家节衣缩食，自筹衣费，从全国各地风尘仆仆来到首都，在名画前流连忘返。我站在展厅里，望着这一张张热忱仰望的年轻的面孔，心中也会充满感动。我对自己说， 有着纯正追求的青春岁月，的确是人生最美好的岁月。若干年过去了，我还会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列车上那个少女和展厅里的那些青年，揣摩他们现在不知怎样了。据我观察，人在年轻时多半是富于理想的，随着年龄增长就容易变得越来越实际。由于生存斗争的压力和物质利益的诱惑，大家都把眼光和精力投向外部世界，不再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其结果是灵魂日益萎缩和空虚，只剩下了一个世界上忙碌不止的躯体。对于一个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事情了。我暗暗祝愿他们仍然保持着纯正的追求，没有走上这一条可悲的道路。
早已说明。
在今天人文史的最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这是齐秦的精选专辑当中一首老歌，名字叫做《冬雨》。时间已经是22:57，今晚的人文史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今天的这两篇文章都让我想起来，在今晚做节目之前，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谈到了两年来他对节目的感受，也问了我一句话。他说，这个节目做了两年，你是不是觉得节目当中所包含了太多的理想主义？他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最后我觉得就是这一点理想主义的光焰，才是使人的精神不至于死灭的一点光亮，能够使我们见贤思齐，兼不贤思内省，在浮沉摆荡的尘世中找到自己足下坚实的土地。在上星期收到的一封来信当中，有一句话让我记忆非常深刻。他说，在最寒冷的黑暗中，笃信最微弱的光明。铿锵有力，掷地有金石声，令人震动。每次做完一个半小时的节目，心情当中都十分饱满，让我深感生而为人的意义所在。即使是在素日乏善足陈的现实生活中，也能够有所信仰，有所尊重和有所热爱。兴之所至，最后说了这么多，还是希望你能够推荐好文章给我，让我们在静夜中能够共同分享。你可以把它寄到410007，长沙市雨花路27号，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你写夜色温柔柴静收就可以了。火柴的柴，安静的静。而夜色温柔这个节目也是在每星期六跟星期天的晚上22:30到24:00为您播出。
在城市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我们需要一个开阔的视野。
湖南文广为您拓展心灵空间。
柴静你好，丈夫又出差了，去的仍是那些根本无法联系的边缘的电站。我静静地守着家，守着我极无奈的想念。今夜有一种要哭的冲动，不敢打电话给任何一位朋友，他们会笑我的不坚强。想想还是给你写信吧，随便说点什么都好。你和你的节目陪伴我从少女的浪漫走进婚姻的美好，而现在又陪伴我面对即将做母亲的幸福和安详。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却从来没有参与过。我喜欢做一个默默的给人关爱的朋友，做一个敬业的看风景人。每到周末，丈夫总守候你的夜阑书香，我则守候你的夜色温柔。只可惜最近因为怀孕特别嗜睡， 而总不能把你的节目听完。很喜欢你的沉稳与温和，也总想告诉你，你曾经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和感动。因为那些来信，因为每次你精心安排的主题，更因为在今年四月的一天，我居然在你的节目里听到了丈夫写给你的信，而那天他也正在外地出差。当我确切地意识到信中那个喜欢歪着头和着收音机说“火柴的柴，安静的定静的韧劲的小妻子”就是我时，惊喜和感动让我泪流满面。从此跟夜色温柔像也更近了。还记得那夜的主题是依靠。其实恋爱结婚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极独立的人，后来才发现我是这样的依赖丈夫，那种心灵上的、精神上的依赖。也许这也是一种平和，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吧。我并不喜欢要丈夫时刻在家守着我，我希望他做他喜欢或者该做的事情。然而他每次出差，我总是不停地流泪，那份想念和无助只让我几乎承受不了。但我从不刻意安排什么活动把寂寞的日子打发，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在家，就因为有爱、有家、有想念，那么即使有泪，我也要好好的守候。你说呢？希望他这次出差不会太久，说不定两天后的黄昏，我就能等到他的敲门声了。好了，跟你说说话，心情好些了。谢谢你，祝福你，也祝福我们。许璐，1997年11月7日。夜晚，
我踩着不变的步伐，是为了配合你到来，在慌张迟疑的时候。带着你的水晶珠。
柴静，见信好。昨夜听你谈写诗的人，颇有感触。你最后说，诗是否一种恒定的美？你似乎在这样的时代，急于找到一种定式的美。诗的恒定的美是肯定的，但这是一个被诗遗忘的时代。可能有人会说，这个时代已将诗遗忘，我却要说，是诗遗忘了这个时代。至今还在写诗的人，便是保留火种的人。诗人活在这个时代里是痛苦的，也许这是一种必然，但我不希望我们整个民族被诗所遗忘，这将是一种莫大的悲哀。难道在若干年之后也要经历一次炼狱般的文艺复兴？这是我的疑惑。现代人自从这个字眼出现，一种盲目的趋于功利的现代意识已经左右了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可能也包括你，但我们别无选择。这是潮流，是大事，甚至有人用一种腔调极现代的喊，既然是选择了遗忘，那我们选择抛弃。我们能抛弃吗？我们还能抛弃吗？再抛弃，我们便只剩下金钱、美丽的外壳和空洞的灵魂。曾经有一个男孩到电台去寻找他所仰慕的温柔的声音，隔着直播室大而明亮的玻璃，在直播室温柔的光里，他瀑布般的黑发、圆润似玉的脸庞、微倾的前身的姿势，和他整个人从里面投出的光辉，都在男孩的心里珍藏。那晚他在主持一个叫夜阑书香的节目，读的是一本龙应台的书。这便是恒定的美了。过几天就要离开这个城市，跟你道一声后会有期，祝安康。1997年11月16日。
也忘不了那相思的苦。
夜已深，深秋的雨声依稀从窗外飘进来。广播里，你跟一些朋友正在谈论关于诗的话题，忍不住铺开纸给你写信。再过两个月就是研究生考试了，我每夜苦读到零点，白天还要忙工作，生活极紧张。夜色温柔就成了我调整心情的最佳选择。那些话语，那些歌曲，让人想起许多许多的往事，那一去不还的时光。高中时前排的那个女孩很有才气，毕业留言时她写得很特别，没有说友谊天长地久，也没有说一大堆美好时光之类的话，而是一首短诗，字也很清秀。我那时除了读书就是踢足球，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居然到现在还能背出来。其实我们并不是最要好的朋友，后来他读新闻系，我在另外一个城市读经济系，再后来只听人说他在北京工作，算来差不多八年了。当你谈起诗时，我便想起了他和那首诗。再过八年呢，还是这样深秋的雨夜，我还能想起他和他的那首短诗吗？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诗是这样写的：潮水来时，他们说将卷走一切沙砾和历史。
青春的花开花谢让我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飞雪飞让我心醉却不堪憔悴，轻轻的风轻轻的梦轻轻的沉沉昏昏，淡淡的云淡淡的泪淡淡的年年岁，带着点流浪的喜悦，我就这样一去不回。没有谁暗示年少的我那想家的苦涩滋味，每一片金黄的落下我都想去紧紧依偎，每一颗透明的露珠洗去我沉淀的伤悲。
我为你哭泣吧，在眼泪里我能哭。
就开始想要回家，在那片青色的山坡，我要埋下我所有的歌，等待着终于有一天，他们在时间穿梭。
姐姐你好，似乎有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一切还好吗？这个秋天似乎很灿烂，没有满地的落叶，却每天都可以见到暖暖的阳光，照得人心里也很温暖。虽然我自己并不是很喜欢阳光的人，因为我的皮肤似乎对紫外线有一种特别的敏感，常常会不自觉地出现一些红斑，但我知道有许多人是需要它的。在阳光下，我看到许多病人露出久违的笑容，阳光射到病房里，整个病房铺上了一层金黄色，的确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一直以来都很喜欢你的节目，在病房里我经常介绍那些病友们听你的节目，因为当一个人的意志被病魔彻底压垮时，是极其可怕也是极其可怜的。虽然岁月的流逝让我渐渐适应了这种生生死死的场面，生老病死在我们看来也许就如花开花落一样的自然，但是那种垂死的挣扎，那凄厉的哭声，是我永远也难以接受的，令我深感生命的短暂。很奇怪，每次跟你写信时总会提到我的病人，也不知为什么，虽然谈不上很热爱这份职业，却产生了与这个白色病房难以割舍的感情。从没想到要去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却接受了这个极平凡又伟大的职业。当你坐在机房里，在温柔的夜色里做着夜色温柔时，我们或许正奔跑在病房里抢救病人，相比之下你是幸福的，因为你听到的是轻柔的歌声，看到的是温暖的文字，而我们有的只是紧张焦虑，我们所听所看所想的只能是病人的血压是否平稳，呼吸是否规律，病情是否稳定。而当一切都平静下来时，我们拥有的只是满身心的疲惫，当然也同时拥有一份欣慰，因为我们在此时看到了自身的价值。我想或许我们都在不同的岗位，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一种共同的心愿，那就是用我们的一言一动一举一行给人世间带去一丝美好。 很抱歉，随手拿了这张病历纸写下这封信，希望你不要介意。信似乎写得很杂，谢谢你能将它细细读完。或许它并不会给你留下什么印象，但我希望你能够永远记住我这份心意。愿天下的人都能永远幸福安宁，也祝福你。杰儿，1997年10月6日深夜，于肿瘤医院。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和自己赛跑的人》，这是李宗盛所写所唱的歌曲。这首歌让我想起来，在夜色温柔刚开始做1995年的时候，有位朋友写信给我，内中谈到了一书的一本书的名字叫做《心扉的信》。他信中说，心扉写信给自己，鼓励自己前行，不断地超越自我。我想两年来收到过的很多封信，每一封信都在记录一些成长的痕迹，它也代表了世俗生活当中一些真实而深刻的东西，欢乐当中掺杂的辛酸，但是悲哀也并不是没有安慰的。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但是处处可以发现珍贵的东西，令人惊喜。也希望您能够把它记录下来，让我们在静夜中共同分享分担。你可以把信件直接寄到410007，长沙市雨花路27号，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你写夜色温柔，柴静生就可以了。节目进入最后一个单元，深夜私语。
信函尺度方寸，星痕，子夜时分，愿为你侧耳聆听。
深夜私语，
旧居中的讲究，旧歌中的爱人，只差一个人，没法可明秋。旧居中的讲究。
今晚在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当中，仍然是开通了551-2066和552-9299两条热线电话，跟朋友共同来讨论的这个主题叫做记录人生的方式。名字很直白，也希望跟您谈的内容非常的直接。记录人生的方式的由来，其实是由今天节目的开场白中所说的。昨天看到了余光中的书，而前天看到了杨丽萍的舞蹈，都觉得某一些人在用他们的方式记录着自己的人生，希望在短暂的人生当中汲取刹那的永恒。所以我们在人生的洪流已经缓缓向前移的时候，每个人都无力挽回狂澜，而只有将自己宝贵的私人体验记录下来留给同伴，才是最恒久的方式吧。记录人生的方式一定有很多种，有的人用文字，有的人用相片，有的人用舞蹈，有的人用音乐，但是我们必须寻找到一种方向，才能够消除生命归于黑暗的那种虚无的悲哀。最后半个小时当中，通过551-2066和552-9299，跟您分享您记录人生的方式。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问候的是这位拨打551-2066的朋友，你好吗？
喂，是柴静吗？
是，怎么称呼您呢？
随便吧。我真的很开心，第一次打这个电话进来。
啊，真的。是
今天的晚上的话题是那个
记录人生的方式。
记录人生的方式。
可能刚刚在忙着打电话，还没有来得及思考，是不是？
是的。但是我想。就我来说吧，我觉得记录人生最好的方式是写日记。
哦，
是我特别喜欢写日记。而且我特别喜欢我的日记。
这点肯定很多人都心有同感。
是 是的。
嗯，真的。
我在想，如果很多年以后，就是或者当我失去了这段，就是这种最美好的这段时光，然后我想我的日记可以帮助我找回很多很多东西。
上周在有一封信中，有人也跟我提到了，他说他也写了十年的日记，从读书到工作。然后我就觉得，当一个人翻起过去的这些笔记跟记录的时候，其实这么多年来的时间都是在这个密密麻麻的字迹里面。
对。
嗯，很多年都已经过去了。但是他那中说到一个问题啊，很私人的问题，也想在这里问问你。他说，后来觉得越长越大的时候，反而甚至在日记当中都不能够很赤裸裸地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你有过这样的感觉吗？
好像还没有吧。
好像没有。
对。
能够真实坦白。
嗯，对。
所以我觉得也许女性的思考方式，包括她们落笔的感觉，都跟男性有一些不同。她们更加接近人生的本质，也更加能够用很平时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人生一些，没有太多的矛盾跟冲突。
是的。
这一季的感觉是跟另外的一个自己说话吗？
对，的确是的。而且当我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我可以翻起日记，看到自己，就是比如说今年的同一天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自己怎么解决他的，然后就更有勇气面对生活。你真的很开心。
我觉得写日记真的很有意思。你如果现在再看三年前的日记啊，如果看到很痛苦很难过的事情，心中会暗自庆幸啊，已经过去了。
对。
如果看到高兴的事情，又会再高兴一遍。真的是一件非常好
的
事。我也是一个记日记的人。想一想，我总觉得很多东西都过去了，没有人会帮你记录这一些。
对。
只有你自己一定要做一个自己人生的观察跟记录者。这样的话，也许我们可能会获得比短暂的生命多双倍的时间，能够多一些体会。而且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很多时候我们一些很真实和很珍贵的东西就在刹那之间，如果不记录下来的话，往后不会再有。
对对，确实。
那么就让我们把这个习惯沉默地保持下去吧。
好，
写给另外一个自己。也谢谢你。节目当中，我们来问候这位拨打52929的朋友。你好吗？
你好。
怎么称呼你？
姓陈
的。姓陈。
对。
来，陈先生。
你好。
你很冷吗？
怎么说呢？
这
个记录人生呢，也就是说，说说我以前的事情吗？
好。
我曾经认识过女孩。她不是本地的人。不过我很想她。我很久没有跟他联系了，当然我也希望，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听到这场节目。也许他听不到吧。乡下那一代的，我希望怎么说呢，他能够给我一个来信吧。
希望他能给你来信。
对。
你觉得这跟主题有关系吗？
我也不知道，反正
反正你需要把这一刻记录下来。
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已经非常的难能可贵，能够在深夜里向陌生人倾吐情感，这一刻应该值得记录吧。作为他来说，我觉得不管能否听到，假如能够摇梗的电波在很远的距离之外听到你所说的话，也是他人生当中该值得记录的充满华彩的这一刻。就祝福你们好不好？
谢谢。
谢谢你。今晚的节目主题是记录人生的方式，节目起的名称起得很直白，也有一点空茫，只希望您从这个大而空的题目当中找到自己人生当中具体而微的着眼点，能够将您记录人生的方式告诉给我。好，节目当中我和注意拨打551-2066的朋友，你好吗？
哎，你好。
怎么称呼您呢？
我免贵姓曹。
曹先生你好。
你好。我认为记录人生的方式，尤其在自己辉煌的时候啊，反正我这想法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我认为是让别人去记住吧。
让别人去记住。
对，尤其自己辉煌的是让别人去记住吧。
嗯。
因为自己老是记住自己过去的经历以后，好像我感觉在这社会中缺乏一种动力，缺乏一种信心似的。
嗯。
所以说，把自己最辉煌的事情、最有成绩的事情，让别人去记住，让他们永远都不要忘记我。
你觉得能够吗？
我觉得只要自己用心去做，是能够做到的。
嗯，自己只要向前奔跑，把脚印留给后人去记住，是不是？
对，当他们走到这儿的时候，看到这儿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起我。我认为这样才是最永恒的。
这种话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了。
所以说我的方式跟别人不太一样似的。
对，真的是不一样。但是能够有这样的，对我来说啊，我也曾经这样想过，但是我觉得故所厌也不敢勤耳。没有自觉，没有这样的能力。自觉每个人，我有时候跟一个朋友讲啊，我说生命使人感到平等，每个人一生当中所最重要的、最关注的事情，其实就是生老病死、恋爱哭泣这几件。能够腾出眼光跟心灵去关注别人、记住别人的人生，是多么艰难的事情。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宏心壮愿，我是有为你祝福。
谢谢，
好不好？也谢谢你。记录人生的方式是多么的微妙，也相信他一定会因为年龄、性别、阅历，对人生的观点看法不同，而有了迥异的记录方式。但是我们之所以记录本身，就是为了打消生命只有一次、永无轮回的这种短暂感带给心中的一份恐惧跟虚无。我们希望能够准确地把它记录下来，使我们能够一次次的重温生命历程当中的一些很重要的体验。节目当中来问候这位拨打552-9299的朋友，你好吗？
哎，你好。
怎么称呼你？
我姓谢。
谢谢你。
哎，对。
你好。
哎，你好。刚才听了一位小姐，还有一位先生打电话。今天正好了，就读散文哦。
嗯。
一个散文百家上，就是说。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都喜欢写日记哈，记录自己的这种人生一些，在自己要么是得意，要么是痛苦，要么是或者是很平静，这种无非就是三种心境嘛，对吧？
嗯。
今天看这篇散文特别有意思。
嗯。
他就是说自己写日记，写从小时候自能够写字以来，记日记一直记到20岁。
嗯。
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写日记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记录这些东西，一旦是被人抓的什么把柄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特麻烦。他自己正好呢，也是这么一个人，就是说发现他在曾经青春的岁月吧，他写的时候是29岁，把这篇文章。我今天正好翻到，我把他的大概的一些想法，我想讲出来，可能会代表了某些人的心态。他就是说，在年轻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位诗人写过吧，这三个字对自己的评价是，活过、爱过、写过，对吧？这个不知道是哪位诗人，但是这位诗人比较有名气。
斯康达。
哎，是吗？是的。他就这么评价自己，那这位那个就是把自己曾经爱过的这些人，这些女孩，就是自己真正的铭心刻骨爱过的人呢，他全部记录下来了。记录下之后，然后有一天结婚了， 结婚了之后，他就把这些东西觉得是一种，总觉得无法面对他，而且呢，我心里总是忐忑不安，结果比他严重了。就是他跟自己所爱的人结婚之后，他感觉哈，还是过去的一切还是不能忘记，因为毕竟是自己生命中经历过的。然后呢，就果真有一天被他老婆发现了，发现之后，就可想而知的结果了，就是差不多要决裂了，感情都要决裂了，但是最后他终于想尽一切办法跟他解释清楚了。这些道理就不用说了。他老婆还算通情达理，其实他也怕，他老婆也怕，怕他真正如果真正跟他决裂的话，他想也可能也会跟以前的这个会同性弥合，结果还是他老婆互相妥协，从此之后他也不再敢写这些自己真正感到经历的东西。他尤其是到经历了二十九岁快30岁30岁不惑的时候吧，很多的事情，如果中国人喜欢抓鞭子，如果如果真正的把抓起来的话，把这些东西，如果你把生命中一些最真实的语言写下来的时候，他就会害怕，就会发抖。如果有一天什么动乱来了，什么也这个东西不宜在这里面说哈。就是说反正我们国人喜欢抓别人的鞭子，如果一旦是发现你这些最真的东西被别人夸大歪曲啊，真的好了就会很痛苦。就像我这人吧，也跟这人有相似的感觉，但是还没到他那种地步了，还没结婚，所以日记还是照样写。
真的，你说现实生活这些尴尬啊，说起来特别真实，每个人都会听你的话之后都会心一笑，也都会想想自己记日记有一天是不是也会有这种很悲惨的结局。让我想起来有一个女作家写另外一个女作家的一篇文字，她所说她所写笔下的这位女作家呢，是一个非常刚烈也非常柔艳的女人，就是说她一生当中可以不在乎很多事情，包括社会的价值观对她的一种看法，包括对于身外的各种事物，包括种种的人，所以她能够在文字当中忠实地记录自己，面对自己。但是呢，还是有两件事情能够让他低下头来，第一是爱情，第二就是政治。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也能够跟你说这件事情还能够略微的牵上一点关联。
可能就是这样子吧。
真的，人的真实的内心世界最怕碰到什么呢？第一就是最怕碰到被你所忠心爱着的人的误解，不能够深刻体会。
对。
第二点就是怕被某一种庞大的东西席卷而去，不由分说的就决定你的命运，不加思考，不加探寻，
没有思考的余地，那
是也不允许你为自己做争辩，所以就是每个人都更加的沉默，更加的缄默，退缩到非常简陋的内心世界的生活当中去。
不过我想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也会把日记撕毁，全部撕毁。
那是为了什么呢？
这不是为了什么，有些是迫不得已，就像你所说的呀，不由自己解释的，有时解释也解释不清的，越解释有些事情反而解释不清，所以把它付之一炬，那是最好的事情，是吧？但是尽管知道结果，自己还得写，因为发现确实有时候把自己的心路历程记录下来，对自己确实有种启发。另外的话，就是说自己的这种经历，如果自己把它回顾起来，确实也觉得令人感动，自己也感动。
我只是发现啊，通过这句话让我发现，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面，其实都不能够容纳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他必须有一些东西比他自己本身更为重要或者更为重大，迫使他自己解除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悲哀但是也很无奈的事情。
不过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除了无奈之外，应该也是理智的对待他。毕竟有些东西再真实，不能承认某个时候的时候，我会义无反顾的。